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最近呢，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她明明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平顺，也没有什么大事故，但她就是觉得她的生活很沉闷，很一成不变，而且她觉得她生活中最让她感觉到不舒服的就是她的老公，她怎么看她老公，她就觉得不顺眼。 而且他也觉得他老公总是很容易就会惹怒他，因此呢，他也觉得啊，我对我老公就渐渐越来越没有爱了，我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呢，他讲说，其实有时候就是他想一想啊，他就会觉得他就埋怨上帝，他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这样子的老公呢？他真的很不想要。 继续现在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他其实也说，其实他内心也知道，就是他其实真的不是想要像刚刚上面讲的这样子，好像就是抱怨这一些，他真的也不想要这样子，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觉得他生活当中就经常会被惹怒吼。 那他就说，我也有去教会啊，我也去小组啊，那我每天也有读经，我也听诗歌敬拜，我也流泪祷告啦，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就是没有平安。这让我想到最近我读到20世纪很著名的一位德国神学家，他叫做赫尔穆特·蒂利克，他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说，我们常常会把上帝当成是欠我们债的人。 然后我们认为上帝欠了我们的债，所以呢，上帝就必须要为我们的人生负责，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比其他人更加的公义，我们也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且我们也总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在做事，所以神，你要为我的人生负责。好，我们总是认为啊，上帝欠我们的。 所以呢，上帝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计算来偿还我们。我们认为上帝必须要补偿我的痛苦、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悲伤、我所有一切的不顺利。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把自己从我们应该全然负责的这个人生角色里面给抽离了出来，并且我们还把那一部分推给了上帝。 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上帝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上帝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演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算读圣经，我们听讲道，我们也得不到平安的真正理由。蒂利克教授说，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神啊，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请用可以给我安慰的方式解释给我听。但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神安慰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闭上我们的嘴。我们必须要沉默，我们必须要承认神并没有欠我们什么，反而神是我们的债主。我们要接受他赐给我们的一切，无论这是恩典还是审判。 神不需要跟我们算账，反倒是我们要主动的跟神清算我们所做过的一切罪行，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子做。我们只是像彼得在那一夜不认主之后羞愧的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但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经历到那最痛苦、 空虚的时刻时，恩典才会真正的降临到我们。上帝永远深爱那一些饥渴慕义、痛哭悔改的人，而我们面对的到底是救恩还是审判，取决于我们怎么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七灾，袍灾。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这世界继续转动，分分秒秒是你命定，气息在于你。我躺卧，我醒来，因你同在的安慰。你告诉我，忘记背后，你早已拣选了我，看见你话语的能力，生命道路都在于你，牺牲释迦救赎了我，感受你全然的爱。每当我夫妇敬拜你，相信一切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十三到三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子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阿们。这一灾啊，击打了埃及所有掌管天气的神。那埃及神话里面呢，跟天气有关的神主要有三个。那第一个呢，就是天空气之神，空气之神就是舒，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地之神盖布，再下来就是天空女神努特。那这个盖布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三灾的时候曾经介绍过的盖布。那舒是谁？舒就是盖布跟努特的爸爸哦。所以他们全家呢都跟天气有关哈。那舒呢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那他在埃及神话里面就是象征大气啦、空气啦、天空的化身哈。同时呢，他也被誉为是思考跟听觉的支配者，当然他也是九柱神之一哈。那埃及其实是世界上少数的 几个就是地跨两大洲的国家，它大部分的领土呢在非洲的东北部，那西奈半岛是在亚洲的西南部。那虽然埃及拥有世界上的第一长河就是尼罗河，但是埃及 95% 的国土都是沙漠，尤其呢它的就西部跟东部的沙漠地区就是所谓的撒哈拉沙漠。沙漠气候的特征是什么呢？对，就是极端的高温也有极端的低温，那全年呢就是非常干燥非常炎热，而且降雨非常的稀少。那撒哈拉沙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的白天阳光非常的强烈，地表温度可能会高达50度 C 以上，甚至说有记录到58度的高温。像最近天气是不是就非常的炎热，大家可能37、8度就已经觉得热到不行了，那有些地方甚至到40度，可是你看像撒哈拉沙漠里面就是最高温会到58度。那在夜间呢，这个沙漠的地表热量会迅速的散失，所以它气温呢可能会降到零度以下，尤其是在一些高海拔的地方甚至可能会下雪。但其实这个撒哈拉沙漠因为它的降雨量非常的少嘛，所以呢它就算它部分地区有降雨的话，其实它一年加起来还是不到100厘米哦，其实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那因为这么干燥雨又这么少，所以而且又全部都是沙子，对不对？地表就很松散，然后再加上强烈的这个太阳辐射，就变成让撒哈拉沙漠呢有一种多风，而且就会形成这个沙尘暴哦。但是撒哈拉沙漠的气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有一种周期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受到这个地球轨道的参数啊，还有北非的季风强度的影响。但是呢大家可能想说，但是 Annie 我好像有听说就是撒哈拉沙漠有什么反常降雨啊，甚至有大洪水的现象。对，没错，因为现在全球暖化，所以导致呢很多地方呢这种极端天气的事件也就增多了。但是我觉得每次想到看到就是比方说极端的气候变化，或者是有这个什么各国的战争，我都会想到对神说的末日就快要到了。好，再回到我们的话题里面，所以书的名字有什么？书的名字呢就有干旱啊、烤干、枯竭的意思。根据埃及的神话里面就讲说，这个创世神亚图姆他从这个原始之丘诞生之后，他就从他的气息里面生出了大气神舒，还有湿气女神哦，就是泰弗努特哦。那舒跟泰弗努特结合之后呢就生了两个孩子，叫做盖布就大地之神，还有天空女神就是努特，他们就创造了天和地。那书呢经常会被描绘成是一个头插满大量的这个鸵鸟羽毛的男人哦，那手上会拿着一个象征生命符号的安卡，那安卡在拉丁文里面就是被称为有柄的十字哦。那书的性格其实非常的冷静，所以呢他在众神当中呢是具有极大影响力，那他同时也是一个调停者。那作为大气之神呢，他其实也跟这个代表真理啊、正义、秩序这个马特神有相关哦。那根据亡灵书哦，埃及的亡灵书里面写到，书呢就是亡灵的审判者之一。在后期的埃及神话里面，书也代表了这个埃及古王国时期末的时候，那时候有非常恶劣的天气气象的显示哦。据说呢有一次他的妻子泰弗努特呢跟书吵架之后，泰弗努特就非常生气，他一气之下呢就离开了埃及，他就到埃及南部就天气比较温和的努比亚去了。但是书马上就发现，哇，我不能没有我的太太，我不能没有我的妻子泰弗努特啊。好，那我不能那时候不知道他们结婚了没有，然后因为我查到的资料里面没有写。但总之呢，那时候泰弗努特呢就化身成了一只猫，他杀死任何企图想要接近他的人或者是男性的神子哦。但是因为书实在是太想念泰弗努特了，所以呢他就出动了我们在第六章介绍过的这个托特处理哦，才成功的把这个泰弗努特给劝回来哦。那在这个埃及神殿的壁画里面呢，这个书经常被画在儿子就是盖布还有他女儿努特的中间，但这不是什么家庭和睦的 就是什么家庭画像，不是哦。这是因为哦，这盖布跟努特结婚之后，因为他们太恩爱了，所以他们就不管这个世界。所以据说呢，书就要在他们中间，是为了要分开他们两个的缘故。那努特呢？努特是少数在这个描绘众多男神的这个埃及神话里面被描绘成是一个裸体，身体是象征天空的蓝色的一个女性神哦。那但是在新王国时期的这个墓室壁画里面，这个努特呢，他被描绘成一个母牛的形状哦。那努特就是天空跟星星的化身嘛，他负责什么？吞噬太阳。然后在清晨的时候呢，再把太阳生出来，那象征什么？生命的循环跟时间的流逝。那一般哦，这个努特的形象是一个被他的爸爸叔支撑着，全身都是星星的女性。那在他的对面呢，就是他的丈夫，也是他的哥哥盖布，就是大地嘛。那努特跟刚刚讲了，努特跟盖布就是非常相爱，他们结婚之后就生了四个小孩。然后第一个是象征重生的这个冥界之王，就是欧西里斯、还有就是被称为是这亡灵跟小孩的保护神，就是伊西斯。伊西斯其实到了后来罗马帝国的时候，也非常多人的受到很多罗马人的崇拜。那这个沙漠之神赛特，还有就是生育之神奈福蒂斯哦。那努特呢，因为跟他的丈夫，就是他的哥哥，这大地之神盖布太过相爱，形影不离，导致呢这世界上的生物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呢，刚刚有说了，他们的爸爸空气之神叔就接受到了太阳神拉的命令哦。那拉其实就是叔的爸爸，那拉就是努特跟盖布的爷爷哦。好，这他们都是家族关系哦，所以他的命令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不可以再这样子哦。所以刚刚说过哦，在这个古埃及的墓穴里面呢，其实是常常可以看到这个跪着的叔啊，就把这个四肢笼罩大地形成天空的努特，跟平躺着形成大地这盖布给分开的壁画。那传说哦，努特的体内其实就是冥界，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包覆着混沌跟这些恶魔。那每到日落呢，这个拉呢跟他的太阳船就会从努特上面的嘴巴进入冥界，然后在努特的体内里面继续航行。那当然拉就会在里面遇到各式各样的阻扰，然后他就会跟冥界之王欧西里斯会合，最后呢在日出的时候就会从这个努特的阴户，就是下面的嘴巴离开冥界回到现世。那新的一天呢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的开始。那在埃及神话里面，努特呢也是死亡女神，所有跟这个努特相关的这些文本啊图像经常都是出现在这个棺椁啊，或者是石棺内啊，或者是神庙的这个墙壁上面。那这就是古埃及人表达他们对生命或者是死亡还有来世信仰的一种方式啦。那当然呢，因为这些通常都是法老才会有，对不对？所以法老就象征说法老死了之后呢会进入努特的身体里面，不久之后就会再重生了，有这样子的意象。那在第七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威击打了埃及神话里面所有掌管跟天空有关的、跟大地有关的这一切的神祇，那象征什么？亚威的全能远远高过于埃及那些虚假的神。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第七灾的经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今天你学习到了什么呢？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子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意思是，若是门徒们闭口不欢呼赞美神，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城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我每一次都为在听着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你 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在你脚前跪拜，再次我愿。 将你生命加十字架，伟大的爱全为世人我们的神，是你复活永被高举，荣耀永远归于我的神，仆人君王。